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汪文，主旨是谢谢刘文。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姐你好，主内平安，谢谢你送给我的神秘小礼物哦，真的令我很惊喜呢。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件挂饰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一直等啊等啊，也没有打开电脑邮件。到了5月15日，忽然间打开邮箱，看到你送给我的神秘礼物，真的让我意想不到哦。想准备将它装裱起来，因我长这么大也没有得过呢。周四听你的节目，当听到我的名字的时候令我一惊。近半个月来，由于工作变动，妈妈头一直晕，我一直在挣扎，心起伏不定。周四我一点也不想上班，于是我请假出去乱逛，也没有什么结果。晚上听你的节目，念到我的名字，我的心好像被抓住的感觉。晚上祷告求主赐我智慧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感谢主赐我平安，赐我智慧。周五上班的时候心很平静，很平静，将工作的事情定下来了，心情好很多。等到周日礼拜团契结束，坐下来给你回复这一封等了很久的邮件。在此特别感谢旷野玛纳节目播出这一星期的信息，对我很大的帮助和鼓舞。真的很抱歉，电脑不方便，回复时不能长时间的写很多，心中有很多的话，因时间来不及，所以寥寥几句，没有说到更深入呢。哎，上帝祝福你们的工作，以马内利，拜拜。谢谢汪文来信，让刘文知道你收到了这份神秘小礼物哦，知道你如此的珍惜，还要把它装裱起来，让刘文姐姐也非常的感动，也很得激励。好，我相信呢，是圣灵亲自对你说话，亲自安慰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呢，赐给你从天而来的平静安稳。而我也会转达你对于旷野玛纳这个节目的感谢哦。孙大中一直是我在良友电台服侍的好榜样、好同工，从他的节目中我也自己常常的得到一些帮助和提醒。深愿如果书香家人希望能够有灵修的好伙伴呢，也可以按时的收听旷野玛纳这个非常优质的灵修节目，可以陪伴你天天在属灵生命上呢不断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好，亲爱的汪文，虽然你这封信说到自己还有很多心里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但是由于时间的缘故呢，只好放在心里头了。但是刘文姐姐深刻的感受，我们在主里面是灵里相通的，纵使和书香家人相隔甚远，也没有办法面对面，但是纵使只有只字片语，还是能够传达内心那份感动和从神而来的恩典和平安的。再一次谢谢汪文写信来给刘文姐姐，让我可以知道你从节目中得到许多的安慰哦。继续为你祷告，愿你在工作当中更深刻的经历到神与你同在。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的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爱世界，经文在约翰一书 第二章十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世界，活在这个世界，体验这个世界，观看这个世界，和爱世界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是有财产的，可是他并不爱他们，他了解神要他管理这些财产，而他也忠心地管理他们。大卫是个大有威严的王，可是他不一意孤行，相反的，他照着神的旨意来统治他的国家。他这样告诉自己说，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请参阅诗篇第三十九篇十二节。换句话说，他看自己如同客旅，只是世间的过客。大卫不是照着自己的意志，而是按着神的旨意，并且荣耀神来治理国家，因此他并不爱世界。可是当有人压迫穷人，而且将他们的财物据为己有时，你就知道他是贪爱这个世界了，这是不公义的。基督并没有把我们带离这个世界，相反的，他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因此可以使其他的人因我们的范例得到鼓励与坚定。所以任何一个想要逃离这个世界，离群所居的人，其实也并不是合神旨意的。基督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请参阅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远离神、一点都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是用神所创造的一切来荣耀自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这个世界不断向我们招手，太多的诱惑试探，使我们的心远离你。主啊，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在这世界上靠你站立的稳，向人见证你是配得称颂、敬拜、荣耀的独一真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送上这一首诗歌给你，世界听不懂的歌，你一定懂。
虽然天色不常蓝，虽然花不能常开，我的心里有一首世界听不懂的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心里有一首世界听不懂的歌，不管人怎么说。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的教会是否和大多数教会一样，对于崇拜中不同的敬拜方式有过一番讨论呢？敬拜的论战中，人们往往想要支持其中一种看法，有人支持热门音乐，有人偏好传统圣诗。教会可以怎么样透过敬拜培养会友的信心？唐慕华博士要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教会对于敬拜有这么多分歧的意见，指出讨论敬拜的议题该把焦点放在哪里。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七章，我们的神够大吗？第三个部分。这本书作者是以诗篇第96篇为骨干呢，深层的来探讨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来敬拜这位永活的真神。在第七章呢，信息是环绕在诗篇的第96篇第六节，刘文先读给你听。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第七章，我们的神够大吗？第三个部分。古老的崇拜礼仪最初是被设计来使每一个参加崇拜的人都能够因此学习圣经的许多经文。如今这样的崇拜礼仪主要使用于东正教、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以及信义会。早在我学会阅读之前，我就可以全神贯注于整个崇拜聚会，因为我知道大公的就是普世教会礼拜仪式是为了记忆。礼拜仪式的词汇和项目每个星期周而复始的使用，的确比自由开放的敬拜仪式更能使无法阅读的人、视觉受损的人和年幼的孩童完全的参与整个崇拜，因为他们可以靠着心中默契的诗歌以及经文金句参与在其中。有人批评礼拜仪式使敬拜变为空虚、机械性的表演，但是这种情形也发生在宣称没有礼拜仪式的教会。有些管风琴家、诗歌领袖、诗班和敬拜团的乐队其实是在演奏音乐会，而非让人们能更完全投入敬拜的音乐伴奏。敬拜从来就不应该只是少数受过训练的人在表演，相反的，敬拜是每一个人的演出，是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如果我们忘记了敬拜是为了神，或是我们向舒适这个偶像退让，一旦我们觉得不想要敬拜，就很难完全投入崇拜中。相反的，如果我们记得公开的崇拜所提供的是与别人连接的机会，一起向宇宙之王献上感谢，我们每个人就会竭尽所能献上我们最优美的歌声，我们最好的演出，并与其他圣徒一起全然的参与在敬拜的行动中。我的重点并不在于说服人采用任何一种特殊的礼拜仪式，而是要提醒人们，礼拜仪式和自由崇拜其实是最佳拍档，可以帮助所有的敬拜者尽可能的完全投入，而且为了神竭尽所能的献上自己最好的才能。毕竟神才是我们真正的观众。对于演出的这种理解， 有一节诗篇经文与诗篇第96篇一开始的诗句互相呼应。诗篇第33篇第3节发出这样的命令，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喜乐。中文圣经译本并没有译出喜乐这个词，我将巧妙一词特别凸显出来，也将喜乐刮胡起来，是因为如果我们完全进入赞美神的状态，并且巧妙的、卓越的，并全心全意的献上我们对神的爱慕崇拜，这会增加我们属天的喜乐。当我们越将自己和自己的意志投入于发现和赞美神的荣美，我们就越会充满三一神临在的属天喜乐。多年前一次令我震惊的遭遇，让我想要还原表演这个词汇的正面含义。那个时候，我很想鼓励一位声音优美的女低音加入我指挥的诗班。在指挥诗班和新歌敬拜团时，我总是强调他们唱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其余的会众唱得更好。而这姐妹回答，她宁愿在敬拜团中唱歌，因为她不想花太多精神注意怎么吸气、吐气、乐句或诸如此类的细节。难道敬拜团的成员不需要注意乐句，为了让他们的赞美更有意义吗？难道他们不需要献上最好的声音，以便他们献给神的敬拜活祭尽可能卓越不凡吗？如果他们确实想献上最好的给神，那么吸气吐气就非常重要。而且如果我们不在诗班，也不在敬拜团，难道我们就不唱出最好的声音献给神作为赞美祭吗？当设计安排敬拜聚会时，必须一直谨记在心的是，我们要的是公开的敬拜。然后我们不断问自己，如何可以使完全不熟悉敬拜的人参与在整个崇拜中？如果教会会众陷入安逸舒适的小小领土，一种私人的与神头碰头的小空间，那么一个根本不知道怎么崇拜的人怎么参与在其中呢？不论是新式或古老的崇拜仪式祷文，不仅容许不熟悉这一群会众的人与一大群人一起加入祷告行列中，而借由教会公祷，透过敬拜使他们能够与古今各地所有圣徒，就是教会，一起参与崇拜。礼拜仪式的形式如何能够成为与神相遇的资产，而不是拦阻呢？如果我们记得没有人可以真正进入一种与神立即的关系中，我们会对此有更好的了解。正因耶稣给予我们接近他父神的管道，教会的仪式使我们可以真正的接受他的礼物。礼拜学的学者詹姆·怀特教导我们，宗教仪式是一种工具，神自我给予的临在，借此传达给了敬拜的参与者。虽然在我们的文化中，有许多人极为排斥宗教礼仪这个词汇，实际上许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发展出其他仪式，比如说倒数除夕迎新年、世界杯足球赛、生日庆祝、婚礼喜宴等等。这显示出人类心灵何等需要秩序。如果晚上睡觉前固定的睡前仪式被更改或忘记了，小朋友常会觉得十分沮丧。我们应该要拒绝的并不是仪式本身，而是错误的仪式，过度夸张的肢体动作，毫无真诚或意义的动作表现，没有把焦点放在上帝的宗教礼仪，或是徒具形式却对神毫无真诚尊荣或敬意的典礼。你是否注意到这本书的字体，只要提到神的时候，就以部首为士字旁的他来指称神，而在中文圣经中多数还是以一般的他来指神。这样的处理是否能够帮助你更尊崇神的名，使你更意识到神的尊贵崇高呢？不论我们所属的教会使用哪一种礼拜仪式，但愿它 都可以使我们公开的崇拜仪式指向神，鼓励每一个人积极参与在崇拜中，并将我们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信仰群体。但愿礼拜仪式能够使我们自由自在地跳出对神的赞美，因为我们注意的不是小心翼翼数着节拍的步伐，而是神。同时也但愿这样的自由能够使我们更深了解礼拜仪式的意义。礼拜的参与和仪式之重要性带出了其他看似相互对立的议题。有些当代的敬拜运动宣称敬拜必须是充满欢乐的庆祝，而不是理智的聚会，应该是充满了亲密感而不是敬畏。圣经中的敬拜同时包含了两者，比如说卓越出众的颂赞诗篇总是基于理智认知神配的赞美，真正的颂赞欢聚必定要包含了一些知性的知觉，否则只会逐渐堕落为肤浅的兴奋而已。日常生活中，当我们为某人庆生，借此提醒我们寿星对这个世界是何等宝贵的礼物，以及他所领受到的生命这个恩赐，这样的庆生会更意义深刻。同样的，昨晚我和先生在家举行的晚宴也十分美好丰盛，因为我们很用心地摆设餐桌餐点，并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好的伙伴和谈话对象。宴客结束之后，在清洗餐具时，我们回想晚宴带来的许多珍贵点滴，如此欢庆的气氛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不论是在客人真正现身于宴会的开始之前或结束之后，因为我们的心智让欢乐气氛更有味道。单单强调欢喜庆祝的崇拜，只凸显了圣经所教导的信心的一部分。我们也需要以哀歌、认罪、疑惑和沮丧、生命的痛苦和忧伤来敬拜，以致我们对神诉说的词汇可以展现出神临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此外，真正的生命更新需要持续发展信心的意志，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心不在焉的文化中。比如说，我们应该注意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中使徒保罗如何鼓励我们实际的借着心意的更新要持续的变化。要持续的变化在希腊原文中为被动进行式动词片语，主要强调神持续不断的工作，以便转化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然后警醒用心带出了宣教，除非完全从圣经及祷告来看见神对这个世界的伟大计划，否则宣教就是走错了方向，一味模仿文化议题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默想并没有导致欢庆的宣教活动，默想就只是一种逃避主义而已。信心的生活总是摆荡在沉思默想和积极活动的钟摆两端，以便使我们在默想时能够同时拥有默想宣教和宣教的心智。同样的，对神的敬畏和跟神的亲密滋养着彼此。许多诗篇不但从个人角度赞美神的奇妙作为，也同时承认神在全地之上的主权，以及他话语所具有的惊人力量。诗篇第三十三篇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唐慕华博士所写，林秀娟姐妹所翻译的《乐在敬拜的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一本书的第七章， 我们的神够大吗？第三个部分，
圣洁公义救主彰显神的智慧能力，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耶稣权柄统管万有，配得荣耀尊贵颂赞，我以心灵诚实尽情敬拜，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
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会接续把第七章我们的神够大吗看完了，希望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言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长阔高深。